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的那个诗词说到我们呼求这个字很有感触，因为当年奥古斯丁在谈论这个三位一体的时候，发现我们这些人根本就没办法理解这么一个三位一体的说法。然后他在提出了有几种理解方式之后，认为那个在三位一体的问题上，如果我们没法理解的话，我们要学会呼求啊。我想当然这是从怎么样理解三位一体这个事情上来谈论呼求，让神来帮助我们去理解啊。然后他在说完呼求之后，还有一个字是我今天在讲到要特别强调的，就是说我们在呼求的时候，神就会大大的赐给我们恩典。因为神赐给了我们恩典，所以我们的理解力就会发生改变。我们的理解力发生改变之后，我们就能够一步一步的理解三位一体啊。我觉得那个说到呼求这个字的时候我有很深的感受在这。尽管我对这个这个诗词里面的一些神学问题可能不是很同意这边我很喜欢的是那个他能改变这首诗的诗词这位作者对神学体会非常好。因为我经常在唱诗的时候，我一边跟着大家竭力走我很多的时间是会陷入一个神学上的那个思考里头去，感觉到就是我有时候会经常想到我们这些作曲家们，有些音乐才能的人的神学确实需要有大大的那个改进。因为我们中文的这个写诗往往就在表达感情的时候对这个里面的神学问题并不太思考。因为我认为文字就是我们的思想文字放在那里头去，你怎么说话，你这个人就怎么做人。我认为这有时候我们不好像无所谓，无所谓的结果就是做星期天的基督徒。哎呀，星期天你牧师讲的怎么样，讲完听完了，因为这些语言和他实际上生活的语言不结合在一块，所以他把它忘记了。就跟他们的生活没有关系。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那个题目是如何去爱你，爱你的仇敌。如何去爱你的仇敌。所以我选的那个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43节到一直到48节。我来念就可以了。好，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你们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利税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们的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父完全一样当然对我来讲，这个接触基督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话语的，其中就是爱你的仇敌这件事情就我们谈论基督教的时候，经常会拿这句话来说，我们强调你去爱你的仇敌。但是爱你的仇敌这句话怎么样能够落实到我们的生活呢？怎么样我们这个人为人处事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去爱一个就是仇敌是什么样的界定呢？爱一个这样的人，这个人整天跟我作对我的想法和他的想法总是不一样，我每次说他都要给我挑毛病我们说话不投机半句多，我都说不上半句话，你说我怎么爱他就说起来容易，我们说做起来很难的，这都神才能做的事。如果神说的话不是让我们人去做的话，我们说就是废话 因为神什么都能做，那是毫无疑问的。神说出来的话不是他自己要做的，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去做的。因此我自己在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一直在想这些，想的比较多，所以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一点点那样就是爱仇敌这件事情。怎么样才能爱仇敌，怎么样把爱仇敌能够才能落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当我们看见我们一个不喜欢的人，但是注意到这个仇敌和恶人不太一样啊，仇敌就是和我们老作对的那些人呀，就是我们的想法总是跟他相反的人，他所说的我是不同意，我所说的他也不同意啊，我们这个叫仇敌啊。当然包括是一些利益上的争论，我要的利益是正好是他不想要的啊，他不想要的利益我正好我想要的，所以我们在利益上也是冲突的啊，我们在政治理念上也是冲突的，我们在经济上政治上理念上各个方面都是冲突的，我们成为仇敌。但是大家想到仇敌和恶人不太一样啊，我要专门做这个概念上这两个区分。恶人当然也算是仇敌的可以说有一些包含着很多仇敌方面，但恶人不太。恶人呢，他是一个通常我会理解恶人就是他只做和我而且他力量很大，他只做和我对立的事情呀。而仇敌呢，是可以是比我力量小一点的人，因为我们可以收拾那些仇敌。恶人我们是收拾不了的，恶人就太厉害那种人，他总他外在一个力量，他跟我作对的时候我拿他没辙，哎呀，那叫恶人。那仇敌不一样，仇敌我可以，我要积蓄一些力量，我就把他打败，我把他收拾收拾他。所以呢，我们可以经常收拾一下我们的仇敌，哎呀。但是耶稣说要爱他们，这就比较麻烦，就是我们就说，你看看如果我没有力量，我哪里没办法，那你是我的恶人，那我哪里没辙。但是仇敌往往是我们就是可以，我们怎么可能就爱一个仇敌？他老跟我作对啊。老跟我想法不一样，我想制止他，我想教教他，他还不听，哎呀，这个叫仇敌。如果他听我的话不叫仇敌，听我的话就是说持不正见者，持不同正见者啊。我们通常说那些还听话的那些人呢不能是持不正见者，就是说跟我的意见不一样但还愿意从我这里学习的人肯定不是仇敌啊。仇敌这个东西就是我怎么说他都不听，哎呀，不听话的人啊。爱仇敌，那耶稣说我们要爱这个仇敌呢，第一件事情他说呢，要为他们祷告。那些仇敌当然有些力量比我们大，会逼迫我们，但是我们还可以继续力量来反驳他们，最后可以把他们打倒。但是我们要为他们祷告祷告这件事，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离开门徒的时候要我们做三件事，其中一件事情就是祷告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离开门徒的时候，门徒很困惑，怎么样跟随你啊，你都已经跑掉了，你要我们后面跟着来，你要告诉我在哪个方向走啊，你方向也不告诉我们，我们最后不知道怎么办。那耶稣说没有关系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们要做我做过的事，我怎么做事你也跟着做也就是宣告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称这个第一件事就是传福音大使命。第二件事，耶稣说你要奉我的名向父求，父就一定会给你做事情，一定会做那些事我们和本通常翻译为成就那个字，我通常不太喜欢用成就这个字，因为当然我们说成就是神的旨意也可以这样看就是说，因为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祷告奉我的名祷告，我就为你做事，当然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事情。但祷告这件事就变得是非常重要当然第四件事是要第三件事要彼此洗脚。那我们今天看说祷告这件事情，对于我们为仇敌祷告这件事情我们祷告一般都是这样的，就是说我有一个想法 我这个想法我认为很好，但是我的仇敌呢老跟我作对呀，我怎么说他都不听。我祷告的时候说，神啊，求你把这个仇敌好好给我治一下，我不想治他，你来治他啊。如果这个仇敌那个再不听你，你给他点教训啊。如果这个仇敌啊就是那个撒旦魔鬼的话，你跟我好好那个修理修理他。我们祷告通常是这样，你祷告，我们当然希望神按照我们的旨意去做这些事情，按照我们的旨意来把这个事情摆平。我们受的就是我忍让你也忍让太多了，你看看我为你祷告了，你还不改啊？呀，就神好像就做，是不是没有跟你做事情呢？哇，神不听呀！你看像这个，我的仇敌日益那个嚣张，现在更加厉害了，作威作福，在我头上拉屎拉尿的。所以这种情况下，这个神怎么老不听我们的祷告？啊，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会遇到这种事情。那祷告当然是，其实我们能够改变神的旨意吗？太初他就把这个事情都计划好了，我们祷告能够改变神吗？什么都改变不了。啊，祷告能改变的是谁呢？啊，因为我们脑子里面有一套什么叫好，什么叫坏，我们这套东西还很得意，我们觉得我这个东西很美好啊，而且我这个东西都是读圣经出来的，都是我对圣经的理解，好得不得了，哎，神的旨意就在我这里面。所以祷告的时候就是奉耶稣的名啊，那个让神的力量把对方给打倒啊，但是只是按照我们的心思意念，神主要按照我们的心思意念去做事情，这神呢就听了我们的祷告。神要是没有按照我们的心思意念做事情呢，神就不听祷告。哎，耶稣临走的时候反复告诉门徒说，你们奉我的名祷告，我就会为你做事情。现在怎么神不听我们的祷告呢？你不是说我们只要祷告你就听吗？啊，其实我每天在祷告的时候神都在听我，但是神有时候在听我们祷告的时候，看着我们那这么强大的心思意念，这么强大的自我为中心，这么自以为是的那个在那里作宠的时候，神也在那里叹息。但是啊，我很喜欢的是今天那个啊尼巴的那个说法，就牵着蜗牛走一走，哎呀，牵着蜗牛来看神是怎么。就是走，有时候确实走慢一点啊，能够听到神的啊在里面的叹息啊，在里面的啊，他要改变我们的时候，我们死不改变的时候，哎呀，我们能够放下点自己。那我想祷告要为自己仇敌祷告，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事呀。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不一样。那神要改变什么事情在这里呢？神要改变我的仇敌的心思意念呢，还是要改变我的心思意念呢？啊，这个是关键所在。在我看来，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一定会做事，他就会做两件事。当然，如果按照他的计划，要改变的是我的仇敌的心思意念，我就会很高兴。哎呀，我会高兴一阵子。你看看你这小子是错了吧？啊。啊，如果他认错的时候，如果我们那个仇敌最后悔改的时候，我们都会高兴的说两句。但神经呢要改变的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要改变我们脑子里面，我们脑子的东西太多了，我们太自以为是。神要改变，神按照他太世以来创造的计划里头要改变的就是我们。那这时候我们就在抵抗，我有什么好改变呢？我都是读圣经出来的，我都是那位牧师教给我的，我都是那位那个啊教授，神学院教授教给我，这都是对的，我怎么可能错呢？啊，这时候我们当然我们的祷告的时候，这个不叫祷告啊，这个就是啊，在我看来就叫是一种魔术。这种工具就好像那啊巴力神那样啊，我那个求了这个神，这个神就为我所用，好像那个跳大神那个样子，我神跳了大神了，哎，那个神我就可以使用了呀。这些不叫祷告，我不认为这个自己不在神里面不肯改变，在神里面自己那个把自己的心思意念不愿意交托，不愿意把自己主权交出去，不愿意在这里面改变自己的人，我不认为他是在祷告，他是在使用神，神在他手里面就是个工具，啊， 所以这里耶稣基督说，你们要为他们祷告，祷告的意思就是求神的旨意，祷告的意思就是让神的旨意在这个时间彰显。那神的旨意在这个时间彰显呢，啊，可能有各种各样，是可能是改变他，也可能是改变我，也可能是我们两个一起来改变啊。但是无论如何，就在这件事情上，在仇敌这个问题上，在我们争论的一塌糊涂的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放下自己，我们来听听神对我们说什么，我们来经历一个改变，经历一个改变。所以耶稣基督说，那个你不要以为你的仇敌啊就是坏到哪个程度上，你不要以为你的仇敌是就坏人。神既降给啊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神在我们的上面，他谁是好人，谁是歹人呢？谁是好人，谁是歹人呢？啊，这个歹人不是那个恶人，是这个是坏人呀。也就是说，和我的想法不一样的人都是坏人呀。啊，你看看我认为这件事情应该这样做，你偏偏不这样认为，那谁对谁错啊？那肯定是你错了，我不可能错的嘛。人怎么可能错呢？是吧？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不会错的呀。所以呢，照歹人，照好人，照到谁身上啊？所以神在上面的主权，太阳光照到那个你那个仇敌，他是好人，照到他头上，也照在你这个歹人头上。所以呢，其实神的那个主权就在上面。你是好人，你说了算，还是神说了算？你是好人，对方你的仇敌一定认为你是歹人，你认为你的仇敌是歹人啊？谁是歹人？你们争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我说现在已经争那么久了，能争清楚吗？啊，这个善恶问题啊，谁对谁错问题，什么时候争清楚过？争不清楚。啊，当我们很自以为是的时候，我们就按照自己的善恶标准来批判别人。你看，他降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那什么叫义人？什么叫不义的人呢？义人的意思就是你这个人做事做得很恰当，为人却是做恰到好处啊，大家都说你的好，义人呀。啊，什么叫不义的人呢？这人做事太不像话了，这人做事总是损人利己，那个贪图小便宜，这个人做的不对，他的行为不合适啊，叫做义。那对于我的仇敌来讲，那仇敌什么叫仇敌？就是做事做得不合适嘛。他做的不合适嘛，那究竟，当然这个雨要降到那个你的仇敌，他是义人的身上，也降到了你自己，你这个不义人的身上。义和不义是有个判断标准的，按照不同的判断标准就有不同的义和不义，但是神的旨意，神的标准那是绝对的。那你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判断别人吗？还是按照你的旨意去判断别人？所以呢，耶稣说，你不要以为啊，你在和仇敌的关系当中啊，好像当你这个人啊，如果你想啊跟随我，耶稣基督说，你要跟随我，你就要在我这里面悔改认罪，你就要在我这里面领受神的恩典，你就在我这里面领受神的心思意念，你就在我这里面更新改变，啊，所以呢，这个也给不义的人啊，那他说就是利税不这样，也不这样行吗？啊，利税跟我们有什么区别啊？没区别啊，因为我们按照我们的心思去判断别人，利税也这样啊，什么人都这样，没有人不这样。全利税当然我们知道在罗马啊统治之下啊，这些犹太人最恨就恨利税，为什么？因为利税管着他们呢。啊，每次要来收租啊，那你看那个比拉多在高高在上，在兵营里面根本就不在乎跟你们见一个面，见个面的时候他可以还给你一点小恩小惠，哎，看你没吃没住了，给你2块钱能吃上2顿饭，那个他还可以做点这个事，但是这个钱当然是那个羊毛出在羊身上，就是你们交上是那些税，但是税吏很讨厌啊，因为那个罗马人只做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收税， 啊，第二件事是维持社会治安啊，你别捣乱，就只做两件事。那我收税啊，你维持治安这个事，如果你不捣乱的话，没人管你的。那收税这个事不用他管，只让这个利税利管。所以税利这个人被骂得头昏狗血喷头的。所以那个当耶稣基督那个招马太的时候，就是人家就说，哇，这个马太他是税利啊，你怎么能招他呀？你怎么跟他们一块吃饭？你怎么能跟这般罪人呀，让犹大人恨之入骨的人啊，这是。当然就是仇敌，哎呀，当然就是仇敌，啊，就是大家都这样做，哎呀，你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敌人有什么长处呢？外邦人不也这样行吗？谁不问安呢？哎，我们两哥们好，我们见面的时候当然就问了，因为我和我哥们彼此不是仇人呐、啊，不是仇敌呀、啊。啊，所以呢，你要只是按照你的心思意念和你的朋友之间问个安，谁不会这样做呀？谁都会这样做。但是现在耶稣基督说，我给你，我要你做的事情是要问仇敌的安，是要为仇敌祷告，是要去看看你所谓的那个仇敌啊，你是从你这个思想观念当中，从你的三个标准当中说那个仇敌，那个仇敌就是谁？你要。你自己什么时候我们会认为我们的仇敌不是仇敌呢？什么时候我们会认为我们原来很讨厌的人，我们现在突然间发现他不讨厌了呢？我什么时候我们会觉得，哦，这个人啊，原来还挺好的啊，其实他还不错的，什么时候我们会这样呢？什么时候呢？一定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改变了，一定是我们那个判断标准改变了。这时候是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被改变了，你更新了，你有了一个新的判断标准了。你在新的判断标准里面发现你的仇敌其实不是仇敌，你在新的标准里面发现你的仇敌还是有些道理的，你在新的标准里面发现原来你搞错了，你在原来你在和仇敌对抗的时候其实不是人家的错，其实是你的错。那这时候我们说什么呀？这时候说我们经历了更新改变。这个更新改变怎么来呀？当然你在祷告里头，你求神的时候啊，神就把这事给改变了。当改变的时候，你就能经历更新改变。这个更新改变，保罗说的一个话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就说他说我们是在心意更新改变当中去查验何为纯全善良的可喜悦的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怎么样进到我们生活当中？神的旨意就是在这样我们不断的改变我们的过程当中，更新改变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啊看到我们的仇敌啊原来是个好人，不断的看到我们原来觉得自己还了不起的时候，发现自己其实肮脏的不行。那这个你的判断标准改变了之后，那么你就能够领受到神的旨意。每次更新改变都是在我们在祷告里头，神应着我们的祷告，我们所经历到的神的带领。所以他最后结论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当我们不断的在经历这个更新改变的时候，当这个更新改变啊，我们理解更新不断的，我们的理解力不断更新改变的时候，最后更新改变到什么程度呢？更新改变像天父那样看事情。我们那时候就能够从父的角度，从神的心思意念的角度来看看事情啊，我们这样走一条路是一个成圣的道路，是一个不断的更新改变，从那个啊一个很狭窄的视觉，很狭窄的那个三个标准，很狭窄的理解力，这里到我们看的越来越多，我们能够在越来越多的事情上来去看到神在那里面的作为啊。其实爱你的仇敌就是这样一个不断的经历父的更新改变的过程。 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嗯。